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出的启示录查考节目。今天是启示录11章查考的第22讲，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上一讲，在上一讲里我们提到赏赐这个词。我们来看启示录11章18节这节经文里赏赐的意思。这节经文说，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我们到了正是要得大赏赐的时候了，那是神写在圣经里的奇妙的应许。神在圣经里从始至终都在告诉罪人，他们生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总有一死，而且正在死去。每个世代都有死亡发生，人死是因为他们的罪，甚至人在得救之后，他们的身体也会死去。然而，我们的指望在圣经里却可以找到，唯独那些从整个人类的余数中蒙拣选之人，才有这个指望。这就是神的应许，竟要把永生赐给那些他拯救了的人。所以以前死去的那些人坚守那个指望，现在我们生活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候坚守着那个指望，这是我们的盼望。神说过，我们的盼望必不至减除，我们必要得到大赏赐，我们的盼望必要实现，我们必要活到永永远远。当然，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拥有永生，这是任何重生的人可以领受到的最大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我们继续查考，阅读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的最后部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神用这个声明来结束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里译作败坏的这个希腊词只出现六次，两次出现在这节经文里，其余四次出现在新约里。这个词在一处地方被译作灭亡。在启示录八章九节里，这个词也译作毁坏，其余两次译作重铸或败坏。我们要查考其中一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里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个希腊词在这里译作重铸，可是在我们查考的启示录这些经文里却译作败坏。重铸这个词在新约里是不常见的，很有意思。我们若查考旧约，还有一个希伯来词译作毁坏和败坏，这个词出现在创世纪六章里，跟即将临近的大洪水有关。圣经在创世纪六章十一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译作败坏的这个希伯来词使特朗编号为7843。接着圣经在创世纪六章十二到十三节里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毁灭这个词是由这些经文里译作败坏的同一个希伯来词翻译过来的，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所以人败坏全地，神说他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和我们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这节经文很相似。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里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理解为，你毁灭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因为败坏也就是毁灭，这个词翻译的不错，在创世纪的记载里很有意思。神使用这种思想，人败坏了全地，所以神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个词还出现在创世纪六章十七节，那里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里译作毁灭的这个希伯来词就是史特朗编号为7843。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我们知道，审判日开始于2011年5月21日。这个日期与大洪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因为这正好是大洪水后的7000年，而且这个日期也正好是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我们来看启示录11章18到19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我就读到这里。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十八节的最后一个词组，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我们看到，被译作败坏的是特朗编号为1311的这个希腊词，在圣经里的用法。这个词原文只出现6次，4次出现的地方是在这节经文之外，而且那4次里有2次译作败坏。我们在大洪水这卷书里看到，大洪水前的时候，神使用了一个希伯来词描写那些败坏世界的人。圣经在创世纪6章11节里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这个希伯来词的史特朗编号是7843，这里译作败坏。而在更多的几段经文里，这个词却译作毁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读，世界在神面前被毁灭，地上满了强暴。接着圣经在创世纪6章12到13节里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所以他们毁灭或败坏世界，于是神就毁灭他们。他毁灭那些毁灭世界的人。这正是我们在启示录11章18节这些经文的后面部分所读到的。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所以我们有把握地看出，审判日和大洪水互相关联，尤其因为我们明白，启示录11章18节是描写审判日，这是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而创世纪的描写给我们举了历史上的一个审判日的实例。那时世上的人由于犯罪，神就倒下他的愤怒，毁灭了世上的人。但是，那绝不只是单单的一个历史实例，还象征着审判日。神使用同样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他要建立这种联系。因为， 审判日开始于2011年5月21日，正好是大洪水后的7000年。这一天，神将会毁灭凡有血肉的活物。就如圣经在创世纪六章十七节里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大洪水降下开始于2月17日，神开始毁灭那些败坏世界之人。整整7000年后的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也是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正好是挪亚时代大洪水开始的时期。神又开始毁灭那些败坏世界之人。主非常精心地把审判日和大洪水关联起来，他在许多地方经常这样做。所以在大洪水后整整7000年后的那个日期，神开始审判世上灵性已死的人，开始毁灭那些败坏世界之人。我们接着查考启示录11章19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为什么在讲世界末日和审判日的上下文里，神要谈论神天上的殿开了，并且此时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呢？这是他愤怒临到的时候，是审判死人的时候。接着话题突然转变，讨论起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这跟世界末日和审判日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在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些事情。在新约里有两个主要的希腊词都表示圣殿的意思，而我们在英译本里却看不到，因为这两个词都译作圣殿。所以我们读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读到圣殿，我们就意识不到有两个不同的希腊词。例如在启示录11章19节，也就是我们正在查考的这节经文里，两次用到圣殿这个词，是由希腊词 naos 翻译过来的。这个希腊词的史特朗编号是3485，指的是其中有至圣所的圣所或圣殿，在至圣所里有约柜。例如同一个希腊词 naos 出现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那里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圣殿这个词就是由 naos 这个希腊词翻译过来，指的是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至圣所，也就是第二层帐幕，里面有包金的约柜，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香气笼罩整个至圣所。大祭司要一年一次来这里献祭。 naos 这个希腊词一贯指的就是有至圣所在其中的圣所。 另一方面，常表示圣殿的另一个希腊词是 Hieron， 史特朗编号是2411。这个词的含义是圣殿楼群、殿宇。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1到2节里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里提到的圣殿指的是殿宇，这是圣殿楼群。因为圣殿有几栋建筑物，不只是圣所，而是整个圣殿区域。我们在马可福音11章15至16节里读到，基督在圣殿里遇到兑换银钱的人。那段经文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在这段经文里，所有提到圣殿之处用的都是 Hieron 这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为2411，指的是圣殿建筑群。我们要是不知道 Naos 和 Hieron 这两个希腊词的区别，就可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圣所，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在圣所里。可是事实上讲的却不是那种情况，这是讲到圣殿庭院。这里有其他别的圣殿建筑物，是圣殿的进出口。整个圣殿建筑群被视作圣洁的，而圣所却是至圣所的所在之处，是献祭的地方。然而整个圣殿场地是理当受到尊敬的，那就是为什么基督生气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他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所以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知道使用的是哪一个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样将会帮助我们明白这是圣所还是全部圣殿场地。通常上下文将会帮助我们，而且看来一贯都是这样的。我还没有见过有什么地方存在意思重叠的现象，所以一贯都是 Naos 这个希腊词指圣所，而 Hieron 指圣殿建筑群。译作圣殿，意思为圣所的这个希腊词，就是神在以弗所书2章20到22节里使用的那个词。那段经文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本应读19节，这节经文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就是被建造在基督根基上的人。 以前神拯救人的时候，他就被添加在圣殿的那个建筑物上。因为神在建造一个属灵的房屋，就如他在希伯来书三章所言，他接着说，便是他的家的时候，就给那个房屋下了定义，他建造着一座自己的属灵居所，那就是他拯救他选民的目的，因为他向来都计划要住在基督身体里，或者住在这座圣殿里。至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十分神秘的。神吩咐以色列建造圣殿，他托付所罗门建造圣殿，为要描绘出建造众信徒身体，直到圣殿建造完毕。根据历代志下和列王记上里的历史记述，当圣殿完工时，约柜就抬进圣殿。约柜在圣殿里象征神在其中，他居住在里面。正如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里所言，接着我们在历代志下五章一到三节里读到这样的描述，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所以圣殿完工了，然后所罗门就叫人把约柜带到圣殿。圣经在历代志下五章四到九节说，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在旧约里，我们可以重复读到，每当一件事情陈述完之后，神接着说，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神这是在表明一个永恒的原则，那正是我们这里所读到的，神的家完工了。约柜代表神的同在，进入这圣所，这必须是圣所，因为约柜要抬进至圣所里，至圣所是在圣所里，抬柜的杠要抽出来，因为约柜不往别的地方抬了，所以他们抽出杠，接着就说，直到如今还在那里。这意思是说，直到永永远远，神将要住在他的选民里。一旦他拯救了最后一个选民，神借着圣灵就住进里面。 因为他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永恒的居所。如同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历代志下六章二节里读到相同的事情，这是所罗门受感说出的话。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这是强调神与他子民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属灵永恒的原则。神住在西安，这位神绝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描绘即将来到的永恒时，神说他将会与他的子民同在。神和那些他拯救了的子民绝不会再分离。所以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明确了上下文是讲审判日，因为这节经文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而且在此之前第七位天使吹号，那是最后一支号，这是审判日。神将审判日和表示众信徒身体的神天上的殿开了联系起来。所以如果这殿是指审判日里众信徒的身体，可是作为那殿的巨大的一部分，大灾难期间得救的许多的人还存留在地上活着，怎么可能神天上的殿开了，可我们还在这里呢？记住，任何人得救的时候，他们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神的选民坐在天上。尽管我们中许多人的身体还活在地上，我们已经成为了天国的公民。所以圣经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神住进了众信徒身体里，他在审判日的时候住进了选民里。审判日临到的时候，他住在他子民里面。他最后要进入那个居所，那将是一个永恒的居所。因为他与他所有的子民同住。我们再查考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是在启示录十五章里。我们在启示录十五章五到八节里读到相似的语言，那里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里又是说，这是审判日，这是神愤怒的日子。殿忽然出现在眼前，这殿就是存法柜的殿。约柜里装着约板，这是神的话语。在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然后因神的荣耀，殿中就充满了烟。也就是说，在殿里，也就是在众信徒身体里，神的愤怒很显眼。临到世界的审判就是圣殿完工，任何人不再可能得到救恩了。这是神的使者，即真信徒分发并倾倒在地上的信息。七位使者是指在整个审判日里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神的儿女。我们在历代志下五章十一到十四节里读到一段历史资料，启示录十五章就是建立在这段历史基础之上的。历代志下五章十一到十四节说，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衣，站在坛的东边，敲钵、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钵，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里我们看到历史背景是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的殿一切的功，约柜被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然后象征选民的祭司从圣殿中出来，正如启示录十五章里的七位使者从殿中出来，然后殿中有云充满，正如启示录十五章里那样。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没有人能进殿，我们就是这神的殿。这殿是由基督建造的，作为永恒的居所。审判日是神的众祭司从殿中出来的时候，而且启示录十五章里七位使者从殿中出来要为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这就是把盛满七灾的七个金碗倒出来。盛满神愤怒的这七个金碗就是在这时倾倒下的，没人能以进殿。让人伤心的是，那指的就是不再有救恩了，神的救恩计划的结束临到了，他不再拯救人了，不再给主的圣所添加人了，殿已完工了，神的选民 都在神的家里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启示录十一章的最后一篇查考。神若愿意，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学习克里斯弟兄为我们分享的启示录其他章节的系列查考。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问答系列是电子圣经团契专题为大家制作播出的又一节目。这个节目收集了大量来自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圣经学习或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专门来为您解答。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学习，能给您带来一些收获。欢迎您的收听。
克里斯先生您好，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说，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您可以解释一下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三节的意思吗？谢谢您。
理解这节经文的关键是明白吐这个词的意思。有两个希腊词翻译成吐，一个希腊词是 PTUO，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是4429，也就是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三节里的这个词。另一个希腊词是 EMPTUO， 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是1716。这两个希腊词只是前缀不同。编号是1722的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上面，所以吐在某某身上这样的翻译出来很准确。可是33节这节经文里的这个词只表示吐这个意思，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这就让我们知道基督并没有吐唾沫在这人身上，很可能基督只是吐唾沫在他自己的手上，然后抹这人的舌头。在圣经里，吐唾沫在某人的身上，表示那人不洁净。利未记十五章八节说，若患遗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被人吐唾沫在脸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七节说，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所以吐唾沫在身上或脸上，就表示处在神愤怒之下，或者被诅咒的意思。 基督为什么要吐唾沫医治他？我们知道，他本可以说一句话，或者吩咐这人回家去，就此来医治他。然而为什么要吐唾沫呢？基督吐唾沫医治他，为要显明基督为了他成为不洁净的，显明要医治这个人，基督他曾必须处在神的愤怒之下。
克里斯先生您好，您可以解释一下《列王记上》17章1到7节吗？谢谢。
《列王记上》17章1到7节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雨水缺少，描写属灵的饥荒。神在圣经里写明他时候和日期的计划。典型的圣经模式如下：雨到果子，果子到饥荒。公义的秋雨在旧约时期下在地上，果子就是基督，借助以色列国降世为人。饥荒在耶稣传道的3年半期间发生，秋雨在教会时代期间下在地上。出熟的果子就是144,000人，代表所有那些神在教会时代期间拯救的人。饥荒发生在教会时代结束，众教会和世界开始遭遇2300日严重的饥荒。春雨在大灾难时期的后半期下在地上，许多的人得救。审判日的这个饥荒很可能持续1600天。至于列王记上17章的这个历史比喻，我们在雅各书5章17到18节里读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由于雨是在饥荒之后降下的，我们就能判定，这不是指现今审判日的饥荒。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就不再有雨下在地上了。这样的话，饥荒的可能性就留下2种了，要么是基督传道时期的饥荒，要么是大灾难时期的前半期的饥荒。基督传道正好是3年半，这跟雅各书5章告诉我们的一致。 之后降下的雨就是秋雨，结出初熟的果子来，也就是在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那些人。另一种选择就是大灾难的前半期。可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意味着2300天就被视为三年半了。而我们知道，神在启示录11章里确实把2300天说成是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的三天半。这个饥荒之后降下的雨就是春雨，有各国里许多的人得救。不过总体上来说，基督传道的三年半这段时期似乎与列王记上17章的记载最一致了。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有一个关于创世之前赎罪的问题。我们能知道谁在创世之前杀了神的羔羊吗？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罗马士兵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神他自己杀了神的羔羊吗？谢谢。
我们一直认为，耶稣在把自己献上为祭的同时，他也就履行了大祭司的职分。我们认为，公元33年他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士兵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展现了赎罪的画面。可是，真正的赎罪工作发生在创世之前，所以基督是在创世之前把自己献上为祭。他在创世之前履行了大祭司的职分，杀了他自己为祭。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圣经说到一个叫麦基洗德的大祭司。希伯来书7章1-3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就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洗德无生之始，意思就是说他是永生神。他突然在创世纪14章里圣经历史的一个场景中显现，亚伯拉罕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大祭司。圣经说，耶稣就是照着他的样式。希伯来书7章14节到17节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 读到像以上这样这些声明，有时会含糊其辞。可是这段经文是相当重要的，绝不可以随意的读。要注意所说的。希伯来书七章十五节说道，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那兴起的另外一个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向来认为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像，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耶稣是麦基洗德的预像。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断，创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他的选民把自己献上为祭，并为他们一切的罪而死。他把自己献上为祭的行为，就是大祭司的行为。神称麦基洗德为大祭司，麦基洗德就是仁义王。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之前祷告求主，很多时候祷告都得到主的垂听和应允，然而有的时候祷告神仿佛并未垂听，一切都没有变化，我想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您。
所有神的子民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有时我们祷告后可以确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并恩准了我们的祷告。其他时候，虽然我们也祷告了，可是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变化，而且他似乎没有应许我们祷告所求的事情。有一节经文帮助我们明白，神在应许祷告这个问题上坚持的原则。这是在约翰一书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肆意歪曲这节经文，扬言说求什么就必得到什么，然后告诉人说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只管向神求。那样理解这节经文是不对的，神没有义务恩准人们贪恋罪的欲望。合神旨意的祷告都是由神的旨意决定的，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事情，他就听我们的祷告，结果是神也必恩准我们的那个请求。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不一定知道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生病了，然后求神医治我们。可是神的旨意可能是让我们在一段延长的时期里忍受病痛的折磨，不论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然而让我们很安慰的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总是最完美的，这对我们来说总是最好的事情。明白神的旨意一定是完美的，从而就鼓励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困扰和忧虑借着祷告交托给神。相信神在我们遭遇的处境上必定成就他完美的旨意。